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1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距离台湾2024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不到两个月了，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正式宣布，由原本担任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出任副手，被北京称为是独上加独。那么另一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之间的合作是扑朔迷离，谁正谁负一直摆不平。那么蓝白合对上赖萧配，究竟有没有胜算？这场大选的结果将对两岸关系和台海情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他的副手，原本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两个人是在今天前往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完成登记。在民调中维持领先的赖清德表示，明年1月13日即将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全世界都在看台湾人民要如何在两条道路的中间做选择，是让台湾在民主的道路前进，还是依赖中国走回一中老路，回到中国的怀抱呢？那么中共国台办批评赖萧配是独上加独，中共的官媒央视则警告台独意味着战争，赖萧配将加剧两岸紧张冲突，进一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那么究竟各界是如何看待赖萧配这个组合？长期和美国互动非常密切的萧美琴，她在选前不到两个月的最后关头请辞驻美代表，出任赖清德的副手，是不是能为她加分呢？两个人未来如果当选执政，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和台海的局势？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的专任教授王洪仁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再次欢迎您参加时事大谈。
东宁好，王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我首先想请你叫王教授啊，您在台湾怎么观察这个赖清德是为什么选萧美琴担任他的副手？萧美琴能不能为赖清德在这场选举中加分呢？请叫王教授。
当然大家都有很多猜测哦，那我是从这次赖清德副总统他在正式跟萧美琴搭档这个参选的这个记者会上面哦，我观察到说他提到说哦，这个萧美琴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人选呢有三个重要特点哦，我们从这个里面就会大概看出来说他选择萧美琴的理由哦，第一个就是说他称赞萧美琴说他从来都不为自己哦，他不为自己的厉害，他是一个愿意牺牲的人这样子。因为从他过去在这个花莲长达10年的这样子一个耕耘哦，然后最后获得这个立委的支持当选，好，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说萧美琴的这种牺牲奉献的个性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呢，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呢在记者会里面称赞说萧美琴他总是认真负责、全力以赴做事哦。特别是在驻美代表期间，因为经历了这个疫情，经历了美中之间的冲突哦，那他让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达到了这个信任度最高点的这个一个阶段，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他说，他称赞萧美琴是非常谦虚的人，不管在哪里有任何的工作的表现，他都不对外张扬哦。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哦，就证明哦，就大概证明一点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里面判断说。这个赖清德副总统选择萧美琴的原因呢，主要并不是互补的问题，而是他选一个跟他个性、跟他性质、跟他做事方式一样的人。他认为说，刚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三点，这个从这个赖副总统的角度来讲，当然也是我猜测啊。他认为说，这跟他过去可能是在台南市政府、在行政院，甚至到现在做副总统。做事的这一路从政以来的这个做事的态度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比较不是从互补的这种因素来去做选择。当然，我觉得互补也会有很强的因素啊，因为包括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包括这个萧美琴她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她在国际问题、国际政治的知识啊等等，有很多方面都可以 替赖清德副总统在未来的这个选战上面的加分。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会有很多方面的考量。不过就我觉得担任这个挑选方面请做副手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个性上面啊，还是相信还是赖副总统他比较注重的一个方面。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那么翁履中教授，其实现在啊，这个民调领先的这个民进党推出了这个赖萧佩这样的一个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大家其实还是蛮关注这个赖清德的副手萧美琴的。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萧美琴的简历哦。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他做过十年的这个花莲县的立法委员，他也是曾经是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当然，大家都知道说他前一个职位是台湾的驻美大使、驻美代表。那么您怎么看？还有他的成长经历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也做，他是出生在日本的神户，成长在台南。那您怎么看萧美琴他这些简历上曾经的经历，还有他的特质，究竟是哪些部分可以帮赖清德加分呢？请教翁履中教授。
是的，是的，这一次民进党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副总统呢，事实上选择了萧美琴驻美代表来做他的副手，是一个非常加分的。刚刚其实王文教授有提到了，从对内的角度，也就对台湾民众来论述几项萧美琴大使的这个特质呢，事实上就再再凸显了他在每一个职务上面确实都兢兢业业的，而且非常认真，这点毫无疑问。而且他在驻美代表期间确实是表现得不错，让台美关系有显著的良好的这个进展哦。那当然，我们从对外的关系来看呢，也必须说赖清德副总统他选择萧美琴，大概对外传递出两个讯号，这一点可能在国际社会上面看得更加的强调，更加的重视一些。第一个是所谓的对美关系的沟通，因为萧美琴大使他在过去的整个语言能力，以及对于西方世界的这种文化的连结度，恐怕不是一般的外交官可以比拟的，所以在对外的连结上面，至少传递给国际社会，台湾想要走出国际，想要跟国际民主盟国之间的互动，未来作为副手他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另外呢，是在保持所谓的台海局势以及对中国的政策的部分呢，萧美琴代表其实他传递给美方或者是西方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赖清德副总统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过去这八年的对中政策。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都认为赖清德副总统可能过去的务实台独路线会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当然萧美琴代表在从政过程当中可能也有所谓的战猫的绰号，或者是对于中国的态度比较坚定，但是毕竟他跟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或者蔡英文总统的关系非常亲近，这一点呢，某种程度可以消弭，就说未来赖清德政府如果当选之后他的对中路线会不会做改变？那萧美琴做副手代表的是有一个稳定的力量，会延续过去的政策。
好的，非常感谢翁履中教授。那么王教授，其实我们今天就在看说这个现在赖萧佩终于亮相了嘛，也正式去登记了。那么大家都要看说美中台这三方怎么看这个赖萧佩？我们先从这个台湾内部的民意请教您好了。现在宣布了之后，台湾人民怎么看这个新的组合？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民调变化来看这个最新的赖萧佩呢？请教王教授。
因为这个消息是台湾时间昨天星期一下午才宣布的，所以说其实我今天大概观察一下，目前并没有比较立即性的民调，或者说比较可靠的民调来做一个判断哦。不过呢，我提供各位观众一些参考，就是说我根据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上个月针对个别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民调顺序的调查，也发现到说当时最新的数据是赖清德副总统的这个支持度大概是 29.7%， 柯文哲是 25.6%， 侯友宜是 21.1%、大概是依据这样一个顺序这样。那目前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因为还没有公布11月最新的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详细来做一个比较科学性的比对。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类比的话，你看到目前其他各个民意机构其实早就在这个赖萧佩之前有大概做一个这样一个判断，用赖萧佩的方式来去跟不同的这个民意的这个组合来做一个配对你得到一个民调是说赖萧佩的民调大概在不同的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里面是在 32% 到 39% 之间跳动。那我们可以大概这样说就是说民众看起来当然我们还要经过一个比较科学性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比较敏感，但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判断，就是说民众 对于赖消配的组合，它的反应是通常是比较正向正面的。那因为就这个赖英德副总统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大概不到最近的民调不到三成。那你如果加上这个赖消配的话，大概会有这个增加3%
突破三成
左右的这样的成长率。那如果就政党方面来讲的话，民进党大概目前也只有28%-29%的民意支持度。所以说赖英德副总统他除了个人之外，他加上这个萧美琴的这个民意支持度，通常都还是比政党的支持度还高。因为我是觉得说结论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呢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成长空间，因为这个目前反映的还是一个比较是基本盘的一个支持度。
好的，感谢王宏仁教授提供这个具体的这个民调跟我们参考。那王教授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如果根据刚刚提供的这些参考民调的话，好像这个增加了萧美琴的组合在里面，好像是会比政党原本的民进党支持度，甚至是赖清德个人的支持度稍微可以往上突破的，那个这是台湾民众的民意的部分。当然我们要看看北京怎么看这个赖萧配了。那我提供一下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呢，他是有回应，他是说这两个人凑成的组合叫做双独组合，是独上加独。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原本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北京认为，然后这个萧美琴又被他们曾经贴上标签是顽固的台独分子，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独上加独，甚至说这个对台海形势意味着什么呢？对台湾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意味着什么？朱凤莲说这个对台湾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他相信每个台湾同胞都很清楚这个言下之意，好像是有点告诉台湾同胞他们的看法。那么你怎么看北京国台办的回应，说他们两个是双独组合，赖萧配是独上加独呢？翁教授。
是的，从过去台湾几次的大选的经验呢，我想北京当局应该也要慢慢的学习了解到，就是说对台湾的选举如果有太多强硬的言辞，事实上可能造成的效果跟北京当局所预判的会有点差距哦。也就是说比较强硬的言辞，很可能台湾民众台湾选民不是感觉到惧怕，而是感觉到甚至有点愤怒生气，反而是更加的支持北京想要这个打击的对象，或者是惩这个责备的对象。所以呢我们回到赖萧的这个组合，北京虽然有负面的评价，但是对于台湾基本选民的支持度来说，恐怕不会是看到就是说比较紧张而做出一些调整。相反的，赖萧配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事实上赖萧配对于民进党现在的执政党来说，会是在基本盘上往上加，而没有太大的扣分，因为基本上来说，这两个人组合是四平八稳的。真正民进党或者现在执政党遇到的真正的困难，是在台湾民众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比例的民众觉得可能希望有一个新的改变，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回归到台湾人民自己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过去八年到底过得好还是不好。当然这一点呢，就要靠赖萧在接下来这一两个月的剩下的选战过程当中，极力的去说服他们会带来新的改变，而且有大政方针已经准备好为台湾带来提升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个赖萧配的组合，不管北京怎么看待，台湾选民基本上是给予正向的评价，但是这个正向是基于民进党的基本盘到底能够往上加多少，恐怕还是要取决于最后的选战。因为过去的选举研究告诉我们，两个月左右台湾选民大概五成决定了他未来心中的投票的决定，但是在最后一个月恐怕还有25%-40%左右很大的一个幅度的变动，这些选民在最后才会做决定。因此我说赖萧配现在是在基本盘上往上加，能加多少考验自己的说服力以及对手阵营究竟是谁。
好的，感谢翁教授。也要继续请教王教授有关于这个北京怎么看这个赖萧配。刚才我们提到朱凤莲的批评之外呢，中共的官媒央视也继续发出警告，他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赖萧配将加剧两岸紧张冲突，进一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啊。当然赖清德方面也阵营也做出了回应，说这个国台办跟中共方面显然是在恐吓台湾，然后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借选的意味浓厚，但他们认为说这对于两岸的和平稳定、区域繁荣发展是丝毫没有任何帮助的。王教授你怎么看北京方面对赖萧配的回应呢？
我就举两个点哦。当然我觉得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或是这个官方都不希望跟这个周边国家产生这个军事啊或政治上面的冲突哦。可是你看刚在美国旧金山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哦，美中两国领导人呢终于见面了，大家都觉得说有助于 台海地区、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局势的稳定。其中有一点，你看到这个拜登跟这个开记者会的时候，有提到说他有跟习近平讲说，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好，不要介入台湾选举，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好，一个透过自由方式民主，好，有一个一定的程序，他们选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这个东西不能介入哦，这个对美国价值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呢，这个我给观众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在 APEC 峰会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在参加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参加部长会的时候，他意有所指的跟其他的这些国家的部长级的这个领导人哦，跟他们讲说，美国的态度是不希望有某一个或任何一个国家在印太地区用胁迫的方式来去这种干扰这个所谓的正常的这种市场机制的运作，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哦。那我后来媒体当然都报道了，这个到底在指谁？我相信这个都非常清楚了。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中国对于台湾的问题不是只有对于台湾问题，因为它对于很多周边国家都是采取同样的手法。就是我今天发现到说你这个国家没有办法配合我的一些政治的目的或政治的原则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不同的途径去吓阻你也好啦，比较中性的词是吓阻你也好。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是这个恐吓，然后呢胁迫，甚至霸凌，好，渗透分化，这些在西方国家其实都有相对应的字眼，在各种不同的官方文件跟媒体的这个报道里面叙述了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是正常跟不是非常文明的方式来去对待任何的周边国家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只是一个台湾问题，而是一贯以来我们发现到说中国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对待方式都是如此。
好的，感谢王教授。王教授，刚才王教授也特别提到了这刚结束的这个 APEC 拜登跟习近平的会面，事实上有传言说这个萧美琴一直到虽然说很早就被咨询要当副手，但是一直拖到现在才这个正式点头答应，就是为了他想要把这个APEC 的相关安排给完成啊，因为这个也是对于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场这个美中领导人的会面。那么想请教您怎么看这个拜登也对习近平说不要介入这个台湾2024的这场总统大选啊？还有萧美琴她在这个驻美代表任内工作似乎还蛮受到美方人士的肯定，你怎么看美国怎么看萧美琴现在是2024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呢？洪教授。
是的，就如同东宁主持人特别讲到的，萧美琴代表呢在结束 APEC 任务之后呢才返回台湾来加入这个竞选的行列，基本上他所呈现的就是对于台湾来说台美关系或者整个美中台关系有多重要，对于萧美琴未来担任副手之后他所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国际沟通上面会帮助赖清德这个副总统未来的可能的这个执政团队来传递出国际跟国际来传递讯号。好，美国到底怎么看萧美琴？事实上，过去这几年，萧美琴在驻美的期间，确实在美国民主跟共和两党之间呢，都建立了一定的人脉跟沟通的管道。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美国因为民主共和两党，其实在意见上面是非常分歧的。所以，萧美琴代表他，事实上他虽然能够掌握这个脉动，但是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要回到究竟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的对中政策或台湾的对外政策，是不是完全可以贴近这个国境的风向。萧美琴代表或者是萧美琴副总统未来的副总统呢，如果当选的话，他可以扮演的是把讯号完整的传回台湾，或者是掌握国际的脉动，确实可以帮助未来的这个执政的团队有更清楚的了解。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说到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以及未来的民进党政府在赖萧的组合之下，路线究竟有没有办法做出比较多的弹性跟比较多的调整，尤其在整个两岸关系现在是比较低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突破？而中美之间的关系确实现在在降温，这个降温意味着未来的台美关系如果继续保持非常强劲的台美关系，它对于北京是一个威胁，还是对于北京来说是所谓的乐观看待？ 如果北京认为台北关系非常良好，是一个威胁的话，未来的赖萧佩如何做出相对应的调整，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但是呢，萧美琴代表他的沟通管道应该可以帮得上忙。
好的，今天也想请教王教授的是，刚才翁教授也提到，现在其实两岸关系处于低谷，台海情势也被全世界认为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哦。您怎么看北京现在明显的就已经把赖萧佩两个人都贴上这个所谓顽固的台独分子的标签，说他们是独商家独、双独组合。未来如果赖萧佩真的当选执政的话，您认为会如何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还有台海的紧张情势呢？王教授，
这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本来就，我觉得是一个选战，选战的过程当中哦，在野党刚刚常常提起了一个策略性的应用啊。事实上是不是真的会这个样子，我并不是，我是采一个比较保留的一个态度哦。我认为说这个当然有部分人士认为说赖清德总统副总统当选之后啊，当选总统之后可能台海局势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中国会加速对于台湾的武力犯台等等之类的。但是同样的，我不相信国民党当选之后这个中国他就会放手啊，这个武力犯台的所谓的企图心啊，或者说他就会放弃所谓的两岸统一，甚至都会放弃他的一中原则，这个都不会的哈，或者说甚至在经济制裁这个所谓的例行性的这个军演，或会不会都和缓，我觉得都不会这么轻易的哈，可能是有条件式的，但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和缓了。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要忘记了。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表示，他其实认同蔡英文总统过去所提出来的台湾的前途必须要有2300万的人民共同决定的一个主张上。那另一方面，虽然有些人认为说，他可曾经提到赖副总统曾经提到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可是呢，他其实在很多政策的表现上面，以及对两岸政策的论述上面，他都表达了他会遵循过去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维持现状的主张，而且呢，他会用更稳健的方式呢来处理两岸的关系。所以我相信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在两岸关系上面，我相信赖副总统他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不是只有从美方的压力，这个包括他自己国内的压力啊，还有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相信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搞砸。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还是需要靠时间的检验，以及呢看到时候他的许多相关的人事安排。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并没有那么悲观啊，就是一定好像这个民进党总统当选的这个两岸局势就会继续恶化，所以我并没有用这种悲观的看法来去做看待这样。
好的，感谢王教授。我想在继续请教翁教授之前，很快念几个我们在现场 YouTube 的留言的网友，还有在这个更名前的这个推特的 X 上面留言的几位网友的评论，再请教您啊。这位在 YouTube 上留言的绿拿宝春暖花开这位网友，他说赖萧佩当然是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但却是美国最想看到的，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叫鸭奖的网友，他说赖萧佩成军显示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坚若磐石，郭科佩最终只能在海边哀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会谈到这个台湾在野阵营的整合的部分啊，所谓蓝白合的部分。那么当然还有网友在我们的这个 X 上面留言，他说清林宗这位网友，他说台湾的安全美国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指的是萧美琴，他认为赖清德挑得很好。还有一个叫做 Real Sephiroth 的这个网友，他说赖清德是务实台独工作者，是他自己说的，所以萧美琴刚好是填补了赖清德自己挖的洞。网友 Lucifer 他说看好赖萧佩的独上加独，可以对北京独上加独，以毒攻毒的意思啊，他用的是这个毒药的毒。还有这位华荣说，台湾的民主给万劫不复的中华民族争得了一点面子，他不担心台湾人会选出一个坏总统，因为就算选出了也是短命的。再念最后一位好了，在 X 上的网友崔红兵，他说台湾无论是谁当政，他认为都不会改宪法宣布独立的，因为中美都不会让台湾有独立的自主的权利。像综合刚才这在 YouTube 上还有 X 上留言的这网友请教翁教授，其实刚也提到说赖清德过去被认为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其实他未来当选后是 不见得会这么做的，毕竟他在访美的期间也曾经承诺说世界的红线就是我的红线，还说他不会改国号。不晓得您怎么回应刚才的网友还有这个美方对赖清德的一些疑虑呢？翁教授，
是的，在不同位置上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如果作为国家领导人相对来说肯定要比较务实一点，所以刚刚王洪仁教授也特别讲到说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或许过去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赖清德副总统跟未来如果他执政之后肯定他会做出一些调整，所以当然在两岸的稳定上面会尽可能朝向比较积极更积极的作为来稳定两岸的局势。也许过去有很多的疑虑，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过了，萧美琴代表呢，她其实所代表的是跟西方国家，跟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华府的决策圈，有很高度的连结，很高度的沟通的管道，很畅通的沟通管道。所以我相信呢，就算是民进党当选，当然他们的路线不会偏离现在的蔡英文总统太多，但是关键恐怕还是别人怎么看待。所谓的别人，也当然就是指北京当局了。北京当局看待赖清德副总统，或者是未来的民进党的执政团队，会不会觉得他已经做出了改变？我想这才是重点。但是北京对台湾的政策恐怕不会只看台湾，而是看整个的大局哦。就说中美的关系的降温，以及北京是不是需要展现出比较温和、比较友善的态度，在国际上面想要改变形象，这一点恐怕才是北京未来对待台湾，也许是民进党执政之后，他们会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空间，让出一些空间。我想这个是后续可以去思考的，还是以国际格局来看。
嗯，好的，我们再念几位网友再请教这个王教授来做个回应哦。这位在 X 上的网友叫做万盛，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也可能想要接受大陆民众的选票哦，但是共产党黑帮强盗可能会不愿意。扬州韩风狗又一次删我账号，这位网友在 X 上说赖萧配如果胜选的话，激进的做法和美国避免台海战事的政策相悖，国民党的不独不统政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赖萧配若胜选大概率会修改宪法。这跟刚才那网友的意见不太一样，他说他认为他们会修改宪法，中共如果借此攻击台湾的话，侵略台湾的话，面对北约的打击，中共会灭亡。中共如果放任不管，公信力全失的话，中共也是灭亡。这是这个网友他个人这个对未来两岸情势的评估啊。还有一位叫吕乃克的网友在 X 上表示，其实中共只要放下身段，把大陆的国号重新改回中华民国，就会把台湾逼到墙角，双方在谈统一问题就都有了一个回旋余地。否则他认为像这样无论是统一还是独立都已经陷入死局，都只能够以拖代变。不晓得王教授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个观察跟看法，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王教授，
我是觉得网友们都很有想象力，他们对很多这个 scenarios，很多的那个情境他们有很多的推测，当然这个不同的网友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到底说这个赖清德总统赖清德副总统如果当选总统之后，他们这个两岸之间的情境，可能不是大好大坏，其实没有这么绝对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从这些政治人物过去或者说他们现在的政治背景想要去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失准，那另外当然像刚刚这个翁宇东教授也提到，就是说有时候政治人物他在竞选过程当中的言论常常还是会比较会是为了吸引选票，为了或者巩固基本盘等等之类，他会有不同的考量。但是等他胜选之后，等他真的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往往的表现呢会比我们一般人所考量得到的东西会更多，那相对来讲会更谨慎，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网友比较悲观，我觉得也用不到这样。但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过度乐观，说好像这个民进党这个总统候选人当选之后，就天下太平了，台湾就很自由，完完全全可以跟中国这个平起平坐，或者这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就算台湾要争取任何的国际参与，也是必须要透过争取来的，它也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或是也不是美国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要去争取得来的。包括两岸之间的和平，现在执政党之所以说开始加快脚步，把这个我们的一些兵役制度做一些更动，甚至在很多装备上面开始做一些更新等等之类的，并且开始加强我们的一些民众的 这个所谓的国防意识哈，对等等之类的，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要先准备好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说。那别人在开始想要对你做一些欺负手段的时候，他可能都要三思而行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当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些准备，那也不要过度乐观，当然也不要过度，就是我。
好的，上半场我最后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谈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哦，回应还蛮多的。这位兰花花他说，中共现在财力空虚，恐怕想要以重金来干扰对岸的选举，已经非常难以达到他的目的了。还有一位仙人掌，他说目前赖萧佩的民调暂时领先，蓝白想要双剑合璧来赢得选举，但是现在是谁也不愿意当老二，那么蓝白的矛盾不能解决的话，要怎么应付绿营呢？这仙人掌提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蛮多网友们现在想要关注的。那我们下半场也会整个这个下半场来讨论这个所谓在野阵营蓝白合的问题。不过最后上半场翁吕中教授，我们再稍微把这个我们关注焦点回到这个萧美琴这个刚亮相的副手身上好了，因为他是驻美代表嘛，原来是。那你也在美国长期观察这个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他走了之后究竟现在是谁会去接他的外这么重要的一个驻美代表的位置？那未来赖清德拿他当副手，我们知道台湾的副总统其实是能够发挥的有限的，局限他的角色，您认为他未来会成为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手，然后又是谁会去接他这个重要的驻美代表的位置呢？最后请教翁
首先首先我们说先说副手的职责哦。事实上以台湾的制度来说，副总统到底可以扮演多大的权力或者多重要的角色，其实取决于总统究竟如何的任命跟总统对副总统的信任。所以萧美琴代表如果他担任副手，取得赖清德这个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未来的总统的真正的信任，事实上他可以扮演的角色蛮多的。我们说过了，外交上面蛮需要萧美琴代表他在过去所建立的一些人脉跟他的沟通能力。那至于说美国究竟就说他离开这个位置之后究竟会由谁来接任，当然人选哦，可能大家都会去揣测，很难预测什么样的人选。但是有一个特质是肯定的，就是这个驻美代表的人选他必须要能够直达天听，也就是这个驻美代表的人选必须要取得非常高层，也就是总统副总统的高度的信任。所以我们可以观察的是，未来总统驻美代表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这个位置呢，必须因为台美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必须是直接可以跟台湾的这个领导的最高层次能够达成这个能够取得信任，而且有直接的沟通管道。我想这才是观察的重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还有王洪仁教授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也是刚才网友提到很多次很关注的台湾在野阵营整合的情况哦。究竟这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这两个人究竟要怎么合作？蓝白合对上赖萧佩，是不是有赢的机会呢？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距离台湾2024总统大选投票只剩下不到两个月了，执政的民进党已经推出了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赖萧佩。那么台湾的两大在野党 统称蓝营的国民党，还有白色力量之称的民众党，原本已经决议共推一组总统候选人来和民进党竞争，但蓝白合却因为民调统计的争议再现僵局，迟迟未能敲定究竟是谁正谁负。那么蓝白合究竟成局的关键为何？蓝白合对上赖萧佩的胜算究竟有多大？北京对蓝白合抱持怎样的态度？台湾两大在野党未来若筹组联合政府，对台湾的民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蓝白合究竟是能够下架民进党，还是反而可能会上架共产党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谢谢大家，谢谢王教授。
好，另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的专任教授王宏仁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翁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台湾这次总统大选的看法，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下半场我先请教翁吕中教授，大家都要问蓝白合现在究竟要怎么合，究竟是谁正谁负呢？柯文哲跟侯友宜，请教您的观察跟看法。
是的，蓝白合现在在台湾有一句话变成蓝白拖，这个歹戏拖棚的感觉，拖到最后一刻好像才能够到底啊，才能够这个结局明朗。那目前的最新的发展呢，是看起来明天早上可能民众党的柯文哲可能还会再召开记者会来正式回应是不是要跟侯友宜来做合作，跟国民党的侯友宜合作。也就是说蓝白合不是完全的破局，但是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双方的认知真的有不少的差距，而且双方的选民结构也不是完全的一致，所以蓝白合的关键恐怕在于双方到底有没有想要赢，是不是有想要赢的决心。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台湾大概50%-60%的选民是对于所谓的政党轮替有所期待的。可是这55%-60%呢，基本上现在是平均的分配到了蓝白双方的阵营当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合作，双方没有想打从心底想要胜选，事实上呢，这个打从心里这个想要胜选都不见得合作之后就能胜选，更何况是分开哦。所以谁正谁负对于一般的选民而言不是很重要，重点是双方到底有没有想赢，想不想合作。当然了，这都在这个政治人物的一念之间，对于侯对于柯来说真的就是一念之间，最后几个小时可能他们要赶快的想一想了，
真的就在一念之间，明天就要一翻两瞪眼了，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么王宏仁教授，刚才这个翁教授也提供了一个民调数据，说可能想要政党轮替的在台湾的民众是不是有超过一半啊，55%？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这个所谓的政治统计学在台湾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像您上半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民调的参考数字，如果赖清德是29%，然后侯友宜有21%，然后柯文哲有26%的话，我们纯粹就是用数学最简单的数学的话，应该是柯文哲和侯友宜合作所谓的蓝白合，在数学上来算，统计上来算是绝对会胜于这个赖萧佩的这个组合，即便是加上了萧美琴给他这个加分的这个部分啊。那您认为就纯粹目前大家台湾的民调数字还有所谓政治统计学来看，蓝白合对上民进党的赖萧佩究竟有没有胜算呢？您的观察和分析。
我觉得在这个政治里面呢，没有绝对的事情哦。而且刚刚主持人呢讲说，这个我们看民调是不是这个加起来就会一定刚好这个国民党的蓝色跟白色力量加起来就会超过40%，那就一定哦，那就一定会赢得这个胜选。我觉得这个政治绝对不是用这个数学加总
哈，是
到结果。因为它加起来可能会减少一些，会流失一些选票，这个当然有很多因素可以去做一个讨论。所以我觉得说1+1本来就不大于，本来就不等于2或大于2，这个在这个政治领域里面它也可能会小于2，它也是说绝对的，它会有很多的各种组合。主要问题是在于说，到底这个蓝白他们最后达成什么样一个协议，之后的到明年1月13号之前的这段时间，会不会双方开始做一些各种不同的辩论，然后呢过程当中有一些化学变化的一些作用，本来呢决定说要下架民进党，或者是说呢本来认为说要政党轮替的选民，他发觉到说没有轮替之后可能没有比较好，或者说他比较起来他认为说 其实新的执政党候选人可能他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的提出新的改革政见等等之类的，不一定选民其实还会在做观望，甚至会去改变他们原先民调所做出来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其实都非常不一定，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
嗯，好的，继续我想请教翁吕中教授的是，这个北京怎么看这个蓝白合？上半场我们谈了这个北京认为赖萧佩是这个双独组合嘛，但是针对这个蓝白合的这个进展呢，北京却是意外的就是比较低调，不怎么讲话，都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美国之音是采访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刘国琛，他就只说这是茶壶里的风暴，他们蓝营里面蓝白自己的事情。那么习近平都说了，台湾内部的局势变化是不会影响中国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的。嗯，你怎么看北京对蓝白合的看法？还有现在好像台湾是不是外传北京有介入所谓台湾选举，甚至是蓝白合的幕后推手，也想请教翁吕中教授您对这个传言的看法。翁教授，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传言，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哦，所以如果真的有北京介入的话，事实上对于蓝白合也不用选了，因为对于选民来说会是非常负面的观感。所以外界的传言如果说这件事情属实的话，我想蓝白的合作只会造成更大的反感。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北京了解到，如果有真的介入，或者是如果有真的对蓝白的合作有很正向的评价，其实恐怕是一个反而是造成蓝白合作，或者是对于北京期待的所谓的和平象征的这种阵营呢，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不是普通的打击。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北京现在在过去的几届选举当中应该要学到的是，越是强悍的介入或者是越是强悍的发言，像是所谓的独上加独，其实它并不会带来北京想要期待的效果，相反的台湾民众可能会做用选票来做出相反的决定。我们回到刚刚我们主持人有讲到的所谓的蓝白合有没有胜算了，特别要补充一下，刚刚王老师讲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对于赖萧的组合来说，它是一个整合起来的一个团结的象征。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赖萧组合可以凝聚整个民众党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盘，甚至是一加一等于二，甚至还可以往上堆叠。但是因为蓝白整合呢过去拖了太久的时间，双方的基层民众已经有互相的怨怼，所以一加一现在一加一顶多等于1.5，接下来的选战如果真的合作了，恐怕要很努力才有可能达到可能1.6、1.7往上累积，要跟时间赛跑，而且还要表现诚意。所以我们觉得蓝白的合作呢，恐怕还是要回归到台湾选民到底怎么看。北京的意见基本上对于台湾的选民，我想北京也必须要了解，台湾的选民大概对于北京的意见不太会重视，甚至会有反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在观察台湾选举的时候呢，这些传言看看就好，对于选民的决定影响真的是比较有限的。
嗯，好的，翁教授分析是这个蓝白合一加一可能会小于二啊，不晓得大家怎么看，网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来这个看看你们的看法。那么不过我想请教，也想请教王教授有关于这个北京怎么看蓝白合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尤其是现在这个台湾分析人士也说，这个蓝白合他们在野阵营合作喊出的是要下架民进党嘛，因为共同的这个目标是民进党，希望能够政党轮替。大家说现在究竟蓝白合是下架民进党，还是反而可能会上架共产党呢？就回到刚才的传言，有人说蓝白合的幕后推手其实是中共，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台湾分析人士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王教授，
当我觉得没有比较确切的证据，我当然是不敢乱说哦，这个背后有这么强的阴谋论，就是说这个蓝白背后有这么阴谋的这个一个布局哈。从这个北京的这个整个大战略里面来讲，我当然没有一个确切证据来讲，我觉得我们观众或者说大家其实很明了，就是说。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或是从北京的逻辑上面来讲的话，他一定会偏好蓝白的候选人胜选，胜过于呢这个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的候选人胜选。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当然有一些原因啊，包括这个蓝白的候选人他们在理念上面比较接近啊，比较接近啊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中国原则，然后甚至当然是中国大陆讲说他的九二共识啊。或者说这个他的很多的这个理念，我觉得会比较相近一点哦。对北京来讲，比较容易沟通哦，比较容易合作。但我觉得最主要来讲，就是说，如果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当选的话，对北京的角度来讲，他会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一个对手哦。 因为很多部分都没有办法谈，或者甚至很多东西都必须要重新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成本可能会过大，这个对北京来讲当然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如果说真的是蓝白胜利了，那蓝白合的可预见的是说，双方面北京会开始主动的有很多不管是所谓的释出善意，或者是希望能够开启对话。但是我相信这个有很多东西都必须是，假设蓝白合之后的总统候选人当选的话，他们要非常小心的是，有很多北京中国共产党他所设立一些前提，到底要不要接受，到底要不要重新跟他们去好好的把这些问题谈清楚。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压力绝对不是来自于对岸，而是会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党内，甚至于来自于台湾社会很多民众对于目前这个两岸关系的认知上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我相信会给他们不少的压力。
嗯，翁教授，其实刚刚王教授谈的蛮好，像蓝白合最大的压力可能还不见得是来自对岸的中共，是来自于自己内部的阵营，还有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于蓝白合政党轮替的一个期待。现在明天星期三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设下的最后期限了，究竟蓝白合这个成局的关键在哪里？只是谁胜谁负吗？还是说有谁出来可以这个斡旋成局？明天的最后大限之前，真的还有机会看到蓝白合吗？怎么和？我想请教翁教授。
是的，我们觉得刚刚特别提到了关键就在于这两位的理念之间究竟想不想要赢。其实在这个很多人很一般的这个选举是没有秘诀的，就是票多的赢嘛，所以究竟有没有想要赢这件事情可能是最重的关键。柯文哲或者是侯友宜他们可能除了赢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各自有盘算，但是对于民众党尤其是柯文哲来说呢，他可能要思考的是，如果不合作变成在选举之后民众党成为在野党，掌握了几席的所谓的不分区立委，对于民众党的成长跟民众党未来的在政治上面的影响力跟实力会不会有所阻碍，或者是会不会就此泡沫化，这是柯文哲在心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哦。他想要改变的台湾政治文化，如果是在野党的党主席能不能做到，如果是跟蓝白合作之后在政府当中不论是什么职位，但是是在执政方会不会有更大的空间，我想这是他心里天人交战的地方。当然他的支持者能不能够因为他的改变而真的把选票就重新的灌注，这也是我刚刚特别提到，以现在蓝白可能互相都有一点不满的情况之下，就算合作也是1+1，顶多等于1.5作为基础，需要在过去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呢拼命的这个追赶呢，才有可能真的把选票扩大。所以我说现在呢对于整个蓝白的整合来说不是完全的破局，但是确实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一念之间呢，政治还是有的时候在精英的一念之间，如果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大家也不用太过意外，因为这个算计的部分恐怕还是未来的政治舞台跟未来的政治实力。那如果说蓝白真的合作的话呢，也不用觉得好像就一定会赢，因为赖萧的组合确实目前呢，我这个民调数字是非常稳定的。
嗯，好的，感谢翁教授的分析。讲说想不想赢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政治人物的脑筋恐怕比我们想象中要算的东西更多了。翁教授，其实刚才翁教授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蓝白合之后如果万一是胜选的话，未来可能会组成这个联合政府，这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这个政治的情况。那么朱立伦主席是表示，这样的合作不单是台湾第三波民主，而且未来这个所谓的联合政府也可以让台湾更好。您怎么看这所谓蓝白合它对于台湾民主的意义是什么？未来你怎么看这个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呢？王教授，
我先讲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在野党当然这个蓝色跟白色他们讲说第三波这个什么台湾的第三波民主化，这个我觉得像翁教授都很清楚哦，就讲这个民主化第三波哦，最早就是这个 Samuel Huntington 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所提出来的，他有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我自己去看说到底柯文哲他们讲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是什么，我就简单来讲哦，柯文哲说第一波是1987年到2000年为止哦，这个这段时间。1987解严，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这个叫做第一波的台湾民主改革，这个经过26年的时间哦。第二波的民主改革，他是说从2013年前总统李登辉 所提出来的这个什么民主改革，打破所谓的内涵，包括打破中央集权啊，落实地方自治，这个算起。第三波，它是从这个所谓的2016年民进党执政之后开始堕落等等之类，它开始来做这个计算。我觉得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是乱误导民众哦。这个第一波26年，第二波没经过几年，马上就结束到要进入到第三波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选举术，然后呢，它带有误导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是第一点哦。
嗯。
第二个就是说呢，第二个误导民众的方向哦，
嗯，
联合政府这个东西，第一个是合不合宪的问题哦，这个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讨论哦。那就算是柯文哲想要透过实践的方式来达到联合政府的效果，包括不管是学习日本也好，其实日本也不是真的联合政府了，它基本上都一党独大了，或者你要学习德国这样子，我自己上课教欧洲政府与政治，所谓的各种制度有它一定有它的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联合政府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所谓半总统制也有它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这在跟观众说什么？没有哪个制度是完美的，绝对不是像政治人物说的，我们换了一个制度，然后所有事情问题都解决了，它就非常美好的。请问联合政府有没有问题？当然是有问题的啊！你去看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西班牙新的选举，之前的意大利选出来的这个联合体的，其实都产生了很多问题。
嗯，
因为它的这个政府的稳定性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南欧国家，他们的稳定性是非常低的。你看内阁制，你对像英国来讲，它就不是联合内阁，它就是一党独大。那你说它稳定性高不高？稳定性低不低？这个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南欧国家还来的稳定的这个情况。可是这是这个包含它的政治文化，包含它这个政治人物之间。怎么样去维持这个稳定的一些共识等等之类的，所以这跟制度有没有绝对关系，其实并没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政治人物想要用这种方式啊，选举术语，好像来比较，我觉得的确有很多可深思讨论的地方。
好的，感谢王教授。继续，我想从两岸关系来请教翁旅中教授。如果我们上半场说北京看这个赖萧配的话，是说这个可能会将台海推向兵凶战危，台海更紧张的话，蓝白河就是这么简单的反面吗？就是说两岸会更和缓，甚至是可以和平繁荣，还是说也有存在的危机？就是蓝白河跟两岸更好之后，是不是有这种被北京更容易渗透的这个危机存在？您怎么展望蓝白河如果胜选之后的两岸关系走向，是不是会跟民进党胜选是截然不同的呢？翁旅中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如果蓝白真的合作，而且真的胜选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象北京可能会对于这个蓝白合组成的政府会比较有善意。我们必须要说，也许会有所谓的蜜月期，也就是北京会先听其言观其行，看看这个所谓的蓝白合究竟是不是如同北京所期待的，一心想要就是合作，所以可以接受所有的条件。刚王老师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在台湾，以台湾的主流民意来看，事实上现在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或者是两岸关系的这个看法呢，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并没有所谓的幻想要跟中国马上的进行统一，或者是幻想中国大陆一切都是美好的。在这种氛围之下，蓝白合作，它就算可能那其中有一些人觉得未来两岸会朝向和平，马上就会大幅的改善关系，但是我必须强调，民众是会表示出反应的。如果蓝白合作的政府真的大幅的调整了所谓的对中的政策，台湾的民意会用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的反感，或者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的担心。过去在马英九总统时代，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哦。所以民众是会扮演的最终的刹车的角色，不用太过的乐观，但是也不用太过的悲观。整体来说呢，两者之间，蓝白合跟所谓的民进党政府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短期的效应的差别，但是长期来说，恐怕还是要回归到究竟台湾的主流民意怎么来看待两岸的关系。究竟台湾的民众是如何的期待未来的方向？以目前的状况来说，维持现状是主流民意，也就是说，就算蓝白合作，真的也不要觉得好像一切就会完全朝向可能是一个中国的方向前进。恐怕这是如果北京有这样的想法，恐怕是太过乐观。但是同时呢，如果在台湾或者在世界的各国看待蓝白合作的政府会觉得完全朝向中国，我们必须要说，要相信台湾的民主，相信台湾的人民，其实 主流民意并不是并不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嗯，好的，感谢翁教授。我们今天谈了这个民进党的赖萧佩哦，还有这个蓝白合，就是国民党的这个侯友宜跟民众党的柯文哲之间究竟要怎么整合，大家好像忘了还有一个这个郭台铭，其实他也是总统参选人哦。请教王教授，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谈那个赖萧佩和蓝白合，现在郭台铭大家是不是忘记他还会有任何的角色吗？其实我有注意到柯文哲他就在这个蓝白合卡关之后，其实24小时之内就两度和郭台铭会面，你怎么看现在郭台铭在这几个人当中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快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是说，从这个柯文哲开始竞选，他一直跟所谓的郭台铭都有这个暧昧关系，都不断的眉来眼去，所以我觉得这个郭台铭的角色一直都没有消失，他一直都存在，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存在而已。现在当然大家都盛传说他大概就会弃选了，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只是说他的弃选并不代表说他并没有影响力或并没有角色，可能在将来竞选过程当中他的资金的支持资源，还有就是说他在不分区名单里面有很多不分区名单里面的安排，其实或多或少已经有郭台铭的这个背后的加持或背后的影子在里面，甚至将来如果真的顺利让蓝白成功，让这个柯文哲当选化，郭台铭可能在这个内阁里面，或者说甚至说他的子弟兵在相关的部会首长里面有任何的角色，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最后一个就是财经方面，我们发现到说最近一次这个柯文哲呢到这个私下跟郭台铭见面呢，他跟对外媒体说他是去跟他讨论关于所谓的经济问题或者统计问题我觉得稍微透露出一点讯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未来在经贸方面在经济方面郭台铭可能也会扮演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会扮演所谓的这个柯文哲团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翁教授您怎么看郭台铭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角色？他现在是富士康不是被中国查税吗？您认为他会不会退选呢？翁教授，
我觉得他继续选下去的意义不大，但是他现在确实如同主持人跟刚刚王老师所说的，他现在在找一个角色，所谓的找一个角色就是他并不希望他自己就是默默的摸着鼻子就下台了，他需要一个下台阶，这个角色是什么就看现在的蓝白双方谁能够提供给他一个更有尊严或者是更漂亮的下台阶。也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柯文哲不断的强调说郭台铭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或者在经济上面可以给台湾未来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面给他一个未来可能像是 APEC 元首代表这样的一个 title， 让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光荣的非常好的一个位置，让他扮演特别的角色，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他要有存在感，对于郭董来说可能是他现在所追求的。至于说蓝白的整合当中或者是他是能不能够加入进去或者是他能不能够参选到底，其实他现在恐怕还是要进入一些盘算如果选到底之后变成了所谓的这个蓝白分裂或者是不能胜选的这个罪人，恐怕也不是他所乐见的。所以角色很重要，是不是让他满意，现在是需要一个下台阶的时候。
好，感谢翁教授。我最后剩下最后的时间很快念两位我觉得还蛮值得深思两位网友的评论做一个总结。这个崔宏斌他说，台湾不论是谁当政都不会让中国放弃统一的愿景。还有一位网友叫 Pauline， 他说这一场台湾总统大选关乎台湾人和民主制度的命运，台湾民众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网友今天现场的一个评论。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今天两位来宾翁吕中教授还有王洪仁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台湾总统大选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谢谢王老师。
好的，非常感谢。我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和您要来谈一谈，第一个话题是沃尔玛采购中心迁到越南了，中国制造的神话不在了。还有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在阿曼建造军事基地，将如何牵动美军的战略布局。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推出的众生视角节目。好的，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